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共领导人据传呢，现在正齐聚北戴河召开年度秘密会议。每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议程不公开，但许多重大决策呢，都是在这个秘密会议上做出的。所讨论的问题呢，都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就请来中国独立时政评论人士陈杰仁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谈他对今年中共北戴河会议的看法。陈先生你好。
你好。
现在外界呢对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神秘的中共会议呢议论纷纷，传言也很多。那您认为都会有哪些议程，都会讨论什么重要问题？
首先我想这么一个会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秘密会议。因为呢这个会议在多年以来它都是一个传统，是在中间胡锦涛执政的时候呢就是取消了几年，那么现在都去，实际上这与其说是一个会议呢，不如说是一种休假式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松散的聊聊啊，或者是也会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是吧？但是呢当然这个中国的很多的会议不只是北戴河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在中南海的会议，很多会议它的议程都是不公开 的
、
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信息都是一些没有太多实际价值的，我们真正能够去知道的信息都是在会后的东西。那么我觉得今年的北戴河呢这个休假会议呢，可能重要的讨论的议程啊两个，一个呢是经济问题，一个呢是人事问题。
人事问题和经济问题。那么人事问题呢，这就涉及到明年的十九大权力再分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个人事问题。现在外界呢有揣测说呢，这个习近平呢打算对中共领导体制进行一次这个重大的改革。比如现在国外媒体呢纷纷这样报道，就是说呢习近平要取消政治局常委制。习近平呢也要取消呢就是预选中共的这个接班人总书记的这个预选制度。您看这种揣测靠谱吗？
我觉得这种揣测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实际证据和直接证据来印证。那么应该说取消这种常委制这种说法呢，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真正的猜测。对于中国来说，因为我们那个中共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比较多，政治局委员25个人，他也是比较多的。如果说要是取消常委的话，那么实际上对于整个这个全盘来说更加难以控制。那么像今天习近平希望去牢牢的把握权力，我觉得他是不太可能说想要去取消常委制的。
那么预选接班人制度呢？
预选接班人制度，我觉得实际上从这个18大以后，应该说就已经这个取消了，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再延续。因为预选接班人制度它有一个存在的前提是个人的威权政治严重的存在，或者说是有效的存在。但是现在来说呢，就是你像过去邓小平式的人物或者是江泽民式的人物还没有出现。那么像习近平虽然有较高的权威，但是要想让他能够去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权威，我觉得还没有达到。因此呢现在去谈论这种去这个未来的这个接班人是谁呀，是不是取消可能还为时尚早。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法新社日前呢发表一篇文章，他援引许多这个国际上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呢，说习近平打算呢这个在谋求延长他的这个2届10年任期的这样一个报道这样一个消息。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这种可能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还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按人之常情来说，都希望自己能够多掌握一些时间的权利。像这个普京像还有很多的人，像包括这个古巴的领导人。但是呢就是第一个它有一个障碍，第一个它是这个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的任期是2届，第二个呢党章也是有规定的，还有传统的历史。当然对于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他2届任期已经1届快过了，那么他1届过了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个反腐败的工作，那么真正的去推行改革，推行这些党内的一些制度建设可能还刚刚开始，甚至还有很多工作还没有展开。那么对于他来说，不管是从谋求掌握更长时间的权力来说，还是谋求说要让自己的改革能够得以这个持续的推进，他是有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有这个想法不等于必然成为现实。那么作为中共来说，现在实际上我们要看到 就是中共的这个高层领导内部还是比较民主的，那么他们的这种互相的制衡还是比较多，那么他一个人的想法能不能变为现实，我觉得还要有待观察。
那您认为习近平确实他自己本人是有这种想法，但是呢限于中共这个体制的制约，这种想法不一定能实现，是这样吗？
嗯，对，也不排除有这种想法，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您刚才提到习近平最大的这个政绩，也就是说他执政的最大一亮点呢，就是反腐败。但是外界期待呢，中国的反腐呢是从运动式向运动式反腐向制度性反腐这样一种转变或者这样一种过渡。但是近年来呢，人们看到的呢却不是这样。就是习近平呢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以反腐为名呢，他手里集中了越来越大的权力。但是在制度性反腐这边，就是建立制度这方面呢，他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建树，和外界期待呢相差的也比较远。那么您认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也好，或者是明年十九大也好，在制度建树这方面，比如像宪政啊，像外界期待的像司法，哪怕是超然一点，稍微有一点独立，这些建树方面会有什么突破吗？
我觉得就是我们谈论制度要给它一个定义，就是可能对于中共来说，他认为他已经在很好的在开始在制定一些制度，比如说巡视制度，比如说这个现在又有一个巡查制度，还有一些这个内部的汇报制度，他们认为是制度。当然做外界来说，很多人认为真正的反腐败的制度是什么，就是民主选举、自由言论还有司法的独立。那么像这样一种进步，或者说这样一种这个目标的达到，对于中共来说肯定还是一个这个比较遥远的一个梦想，或者说是一种目前来说短时间不太可能达到的一个目标。但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到中共由于他认识到腐败对他自身政权的严重的危害之后，还是做了一些这个制度建设。比如说对于这个领导干部这种，过去我们讲有很多裸官，那么他就现在就要建立一些制度，禁止这个裸官来担任这个主要的领导人。你再比如说最近他有一个问责制度，那么我觉得这样的制度对于中共的官员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对于反腐败而言，我确实觉得这个离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这个目标还远得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反腐败，像一些大的案子，像周永康案件、徐才厚、郭伯雄，包括昨天刚刚公布的这个王明的案件，那么都是这个中央官方都是公布说它是政治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出来反腐败和政治它是交错交杂在一起的，但是可能更在乎的是政治问题。
好的，那人们最关注的就是反腐败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前提条件，比如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制度上面的建树，就是官员财产公开制。
对，
这个近期在北戴河会议上会不会有议论，或者明年十九大会不会有什么这个新的突破呢？
我认为关于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啊，实际上从理念到这个基本的原则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包括中共的内部高层他们也知道这个制度的好处，但是他们也知道就是这样一种制度要建立起来会有很多的阻力，甚至有可能给带来这个党内的混乱，因此他们还是想从内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开始慢慢的去推进。这么一个技术问题，我认为不太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上再去讨论。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谈的主要是政治和人事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经济议题。经济议题呢是北戴河这次讨论像您刚才说的是一个重点问题。那么据您观察呢，中共将会如何部署下一阶段的这个经济战略？
我觉得对于目前中国的经济而言呢，它主要是要想走出这个阵痛期。那么有人讲中国的经济是一个 L 型，那么到底是 L 这个竖的这一个竖有没有见底还不知道。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重要的是还是要继续推进他的这个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那么这个改革到底有没有跟这个国务院的决策层达成一致，跟经济管理部门能够真正的得到贯彻和高度认识，可能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因此我觉得北戴河会议啊，更重要的是统一思想，继续推进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外界呢有传言说呢，由于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之间的这个在经济问题上的这个分歧呢，这次北戴河会议呢也势必涉及到习李两个人在经济战略方面的这个争论，甚至呢有可能呢习近平会逼李克强让权主导 习近平除了主导政治大权之外呢，对经济事务也会加强越来越多的干涉。您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对，其实中国大陆最近国内也是在议论说所谓的南北院之争嘛。
嗯。
那么我觉得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大权，实际上从这个经济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呢，基本上也掌握在这个政治局。从过去多年的历史来看，真正的经济决策的大权都还是掌握在政治局或者政治常委会，所以也不存在说要逼李克强让权的问题。并且我还有一点想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包括党、包括国务院，他们都还是想做好的。在这一点来说，可能还是要按照这个市场经济管理的这个基本的规律来行事。所以未来怎么管理，我觉得可能习李之间会有一些观点的区别，但是最终从宏观政策上应该说还是能达成共识的。
好的，我们感谢中国独立时政评论人士陈介仁先生的观察和分析。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